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221电台，我是苏打凯德，大家也可以叫我苏打太太。那这集要录的一样是欧苏苏美推荐系列，然后终于到 EP4 啦。那上一集推出以后呢，非常谢谢大家去听了我的广播，然后也有人在我的 podcast 上面留言跟评分，非常感谢大家，也希望大家如果有更多想法的话都可以告诉我。那因为我就是今天就有看我的 podcast 上面就有一个三颗星，然后呢我就很想知道为什么，但是因为那个人没有留言，然后我就在我的 Instagram 上面发，然后就有很热心的网友就有建议我说我应该要就先创造出个人特色，然后我的音质啊还有我的内容都要再整理一下，就是内容不要太过松散。因为像我第一集那时候刚发的时候啊，我第一次录音就录完就直接给它传出去了，真的是完全没有仔细思考自己的内容是不是还需要修改。然后我后面再去听我第一集呢，也觉得我介绍的很松散，就是感觉好像没有什么重点，然后一开始也没有很明确的让大家知道这一集的内容我会说出就是会介绍什么之类的，然后就算是非常失败的一集。然后也非常感谢那个网友给我的意见，然后让我就是有再重新去规划我接下来应该要分享什么样的主题，然后大概要在什么样的类型里面，然后就非常谢谢给我意见的人。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在 Webtoon 上面就是选出的12部漫画，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就因为这12部都是我蛮喜欢的漫画，也一直有在就是等更新这样。然后其中有6部我会先介绍，那6部呢是我有花代币去买的漫画，那另外6部呢是我没有花钱去买的，但是其实我买的是因为它有些内容啊刚好在那一话停在一个我很好奇的地方，所以我就给它买下去了。那另外6部呢是因为它没有到就是足够让我好奇，所以我就没有买它，但是我也算是非常喜欢的漫画，所以想要推荐给大家。那废话不多说，我就开始介绍啦。那我要介绍的6部我有花代币的呢，我会从我排名的第6名开始跟大家推荐，然后推荐到第1名以后呢，再跟大家分享6部我没有花代币买的漫画。那我心目中的第6名呢，是排叫做《生日节》的一部漫画。那生日就是生日快乐的生日，劫是劫难的劫，旁边有一个吏部。那这一部算是诡异的漫画类型，所以就是如果不太敢看诡异啊恐怖类型的人，就是最好不要去看。对，就是虽然它也没有到很可怕，可是还是会觉得有点毛，所以就是如果比较怕这类型的人可以再斟酌看看。那这一部就是里面的人其实都很诡异，就基本上就是恐怖漫画都是这样嘛。然后女主呢是一个就是原本长很丑的女生，后来整形变很漂亮，可是她妈妈就是因为被这个女主的爸爸给抛弃以后呢，也跑去整形，然后而且还就是很想要变美就对了，结果心态就有点扭曲，然后就感觉女主也有点受到她影响，然后也变得有点怪里怪气的。然后后面他们还会就是再出现就是重要人物，可是我觉得这部分不能说，不然就会剧透了。反正就是整个里面的人物都非常的怪异，然后让人就是每次看完都觉得很毛，所以就是建议就是如果真的要看的话也别太晚看，不然会觉得很可怕。对，那我接下来要介绍的第5名呢是叫做《恶女的变身》。那这部它其实算是剧情类型，然后它有些微一点点的爱情线，真的就是一点点，就是基本上跟漫画的主轴没有太大关联，所以它主要还是剧情。那它剧情的方面呢，就是有两个女生，那两个都是公主，一个叫做美迪亚，一个叫做赛姬。那美迪亚的个性呢，算是那一种很强势的，会让人害怕的那一种。然后赛姬是那种就像天使一样很单纯，然后完全没有脾气的人。然后呢这两个原本是好朋友， 可是因为他们两个都想要嫁给皇太子，然后就是导致他们两个后面就有点决裂。那决裂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大家原本都以为美迪亚会跟皇太子结婚，结果最后竟然是赛姬，而且赛姬还是突然蹦出来的，就是他又不是猴子，他怎么会突然蹦出来？没有啦，我开玩笑的。对，反正美迪亚她呢是因为权力才想要跟皇太子结婚，可是赛姬是因为她是真心爱皇太子。然后想要跟他在一起，结果就是他们两个就变得很不能理解彼此，因为美迪亚就觉得，就是他感觉好像就是抢走了他的位置一样，就想说明明自己应该才是要跟皇太子结婚的人，可是自己的好朋友竟然就有一天竟然就把他取代掉了。那赛姬就是觉得为什么美迪亚要为了权力跟皇太子结婚，然后还为此不谅解他跟皇太子在一起，所以两个人就有点闹不愉快，然后。那故事的剧情就是他们两个人因为互相有点不谅解彼此，结果竟然就是阴错阳差下，就是上天命运安排，他们两个就交换了身份，然后他们就在彼此的世界，然后才发现彼此的苦衷啊、不得已跟就是悲伤面之类的，然后才开始可以慢慢理解彼此的这样的故事为主轴。然后里面的皇太子其实不是什么好人，反正就是要揭发皇太子嘛，对，这类型的剧情，然后所以才就是两个人交换身份以后呢，然后为此做就是作为目标，然后再努力的这种剧情，所以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看，因为美迪亚她算是那一种很会利用心计的人，然后尤其她又。因为调换身份以后呢，他在赛季身上，没有人可以想到，就是这么单纯的人，竟然变成美迪亚，对，就是变得很善于心计。所以看到是那个善于心计的美迪亚在赛季身体里的时候，然后对皇太子的刺探啊之类的，就是言语上面就是他没有表现出来，可是我们读者一定就很清楚嘛，因为我们知道他们交换身份，然后看了就会觉得很刺激、很有趣，所以很推荐给喜欢看剧情类型漫画的人。那再来我要介绍的第四个呢，是大家应该都知道的爱情漫画，叫做《女神降临》。那这部想就是应该就算没看过也都。就是没看过里面的内容，应该也都看过它出现在排行榜上面。它真的算是很多人看的漫画。那它被我排在第四名呢，是因为我觉得它以前我真的很喜欢啦，可是就是最近以后就突然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就是让我可看的点，但是就是它还是维持在我喜欢的那个漫画里面，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喜欢。然后，而且尤其前段时间，就是因为女主的行为，我就有点不能理解。加上男主他的就是韩书俊，他那时候也有点幼稚，所以我就有点看不下去。可是现在又不会了，对，就是回到正轨。那这一部里面其实是有双男主跟一个女主，那女主叫做任珠静，那男主有一个叫做韩书俊，就是我刚才说的，跟另外一个叫做李修豪。那我个人是赞韩书俊派的，所以前段时间看他就是有点感觉作者好像想要把他画黑，可是其实没有啦，就只是当下的感觉，然后所以就有点不想要看，结果后面就觉得，其实还好，就只是剧情的一部分，是一定要经历的，然后所以就继续追下去。那这部里面呢，就是我从第一话站到现在，我就是站在韩书俊这派，但是。我最近也有点被李修豪迷到，因为他最近真的是那个就是男子力爆发，就是很有自己的特色了。因为他原本在戏里，在漫画里面呢，就是一个很温柔啊，然后很安静的男生。那我对这种男生其实没有太多的兴趣，可是他最近啊，就感觉到他完全气场整个不一样，然后就慢慢有点被他吸引。可是我还是站在韩书俊这边的，没错。那这部其实主要就真的是单纯的爱情类型了，就是二男争一女的那种情况，对。然后就是，可是大家的留言其实也没有到很不和平，就可能一开始有，就是会一直说哪一派啊要赶快出来什么的。可是最近大家就蛮和平的，所以就看了会觉得心情更好。那如果你是喜欢看爱情漫画的人呢，还没看过这部的话，我觉得一定要去看，因为就这部真的是很多。 应该是很多喜欢看爱情漫画的人都会喜欢的类型。不过，如果你不是一个喜欢看爱情漫画的人呢，我觉得这部对你来说就可以 pass。那再来呢，我的第三名呢是叫做《女主失格》。那这部其实我很意外，它竟然会在我第三名。因为我在排名的时候，我才发现它竟然在我第三名。对，就是我没有想到它竟然在我这么前面。那这一部呢，它主要是也是剧情类型的，然后它也是稍微支线有爱情，不过它主要也应该都是在剧情方面。那它的剧情是有一个女主叫做千莉莎，然后她其实从小就被誉为说是那个明星，就是天才童星，然后就是一路长大都很会演戏那样。可是因为他在高中的时候就经历了一场就是社会风波，然后他就是跟大家宣告说他要隐退，结果他隐退以后呢，过没有就是过了好像5年，然后他又重新回到台面上，因为他没钱了，对，然后反正后面就是这一部的剧情主要就是因为他回来以后啊，结果他就突然变得对演戏不太有那个。可能有点恐惧吗？还是什么？反正他就是变得不太会演戏了。然后就是现在的剧情就是在拍他如何就是找回自己，然后努力要找回以前的那个千里沙，因为他以前就真的是被誉为就是天才，就很会演戏这样。那这部我觉得还蛮推荐给一些就是。因为这个千莉莎呢，她小时候就是被她妈妈逼着，就是一定要很会演戏，然后要就是期待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厉害的女演员，所以就是她可能有时候演戏演不好的时候，都会想到她妈对她就是可能指责的回忆，然后就是有些人可能家里小时候。也会因为书读不好啊，或者是不认真读书之类的，然后就被父母一直盯，然后就是要求说你一定要考得好。那我觉得其实就跟被要求演戏要演得好有一点像，所以我觉得如果就是对，就是可能看了会觉得有够，就是如果你小时候也常常被逼着要读书啊之类的人，我觉得你对这部漫画可能会有共鸣，就可以去看一看。对，而且我觉得他描述的真的算是蛮贴切的。就是千丽莎的心态转换，就是是真的感受得到她以前的阴影啊，或者是以前就是受到的压力之类的。对，我觉得就很推荐给大家去看。那这部的另外有一点爱情是，就是她在还没经历社会风波前呢，她有跟他们班一个同学交往，那个同学叫做吴道远，然后后面呢，他们会就是。因为一些事情就分开嘛，然后等到千丽莎再回到那个荧幕面前开始演戏的时候呢，吴道元竟然也成为了当红的明星，然后他们俩就会一起演出一部作品，然后就可能会慢慢再燃回爱苗之类的。对，目前都还在，就是现在都还是未知。然后而且吴道元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黑暗面。所以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个留言啊，然后读者其实也都会蛮心疼吴道远的，对，因为他自己的黑暗面真的也蛮可怜，对，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去看这部，我觉得这部算是非常有内容的。那再来呢，我要推荐的第二名是叫做《乖乖女的恋爱指南》，那我相信这一部呢，大家也很常在排行榜上面看到，然后这部也是以爱情为主轴的漫画。那这一部跟《女神降临》的话呢，我真的比较喜欢《乖乖女的恋爱指南》，因为我觉得这部的三观更正。对，就是因为在这部里面呢，女主是一个叫做郑优秀的女生，然后她从一开始呢，她只可以就她只会就是拟定好她的行程表，然后照着走，就是。一个就是乖乖女，对，就像漫画名字一样。可是后面当她遇见男主叫做罗有元以后呢，然后她才慢慢了解到，就是哦，原来没有照着计划走，然后偶尔有一点小插曲，这样的生活也能这么有趣，也能这么充实，也能这么快乐，也能这么有意义。因为郑优秀是一个母胎单身的女生，然后就感觉好像从第一话看着她从。对爱情懵懵懂懂，什么都不了解，连喜欢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人，然后慢慢走到就是 开始慢慢了解什么叫做喜欢，喜欢的心情是什么，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会想，就是会想要为他做些什么，然后到后面了解什么是爱，然后会想要开始说出口什么之类的，然后又了解到就是原来谈恋爱应该要就是。也不是应该，就是谈恋爱可以为对方做些什么啊之类的那种感觉，就好像看着一个孩子长大，真的，然后就觉得这部漫画就看了，让人会觉得更有正向性嘛，因为会看到有一个人一直在进步，对，然后而且男主啊罗有远，他也是一个就是内心戏很多的男子，可是他真的是一个很正直的人，然后又很帅气，就他不是那种会。就是有激动情绪的人，或者是怎样，他会有激动情绪，可是是在心里啦。反正就是他真的是一个很稳重的男生，可是又可以可爱，又可以幼稚，真的超优的，就真的是被誉为就是 Webtoon 里面最暖男，真的超棒。所以这部我真的非常推荐给喜欢看爱情剧的人，就是这部一定是首选。然后，而且这部原本是我的第一名，可是后来就是。有一部就取代掉了，对，然后它就变成第二名。可是这部在我心中依然还是神作，真的超级好看。那再来，我要介绍的第一名呢，就是取代掉《乖乖女恋爱指南》的第一名，叫做《某天成为公主》。那我会很推荐这部，是因为它的画风真的无可挑剔，不管是场景还是画人物，都是精致到不行，服装也是，然后那个着色真的。完全没办法挑剔，真的超棒的。然后加上它的剧情也很对我的口味，因为这部的剧情是有一个女，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原本是一个打工的人，然后就是生活过得有点困苦。结果某一天她醒来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变成一个公主，然后那个公主才。是婴儿时期，可是他原本就是打工的，那时候他已经20几岁吧之类的，然后反正他就突然变成一个婴儿，然后呢，就是我觉得这部分不能多说，不然会剧透。反正就是他知道自己如果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婴儿嘛，可是他知道他爸是谁，然后而且他也知道他一定要讨好他爸，不然他会被杀掉，所以他从婴儿的时候长大，然后就。他原本是想说要存够钱，然后逃离皇宫，就不会遇到他爸了。结果竟然在有一次，就是他在存钱的地方，然后他存钱的地方竟然是他爸的皇宫，然后结果后面就提早跟他爸碰上面，就是他其实知道他会在几岁的时候遇见他爸，结果他竟然提早遇到了，可能是因为他想要存钱逃跑，所以就提早遇到。然后反正他就开始想说。反正就 A B 计划同时执行，A 就是讨好他爸，B 就是准备钱准备逃走。然后呢，所以他就边讨好他爸，结果就这样讨好讨好，他们两个感情竟然也变好了。可是呢，后面就是发生一些很令人伤心的事情。然后反正就是目前也都还在虐的阶段，所以就是这方面真的不能多说，大家真的可以去看。反正我觉得这部漫画的剧情方面我也很喜欢，就是。看他跟他爸的感情，然后越变越好的感觉，真的也很感动耶。因为毕竟是亲情方面嘛，然后而且他们有时候都会有一些好笑的那个对话，然后我觉得就很有趣。而且加上他画风又很精美，每次看都感觉身心疗愈。而且他除了就是以这个为主轴啊，他其实还有男一跟男二，就是是爱情路线的。然后男一叫做路卡斯，男二叫做伊杰契尔。那我个人是站路卡斯派，因为他真的是又帅又有钱，真的他可以变出金币，超厉害的。然后他又是个魔法师，就觉得他整个强到爆炸。那伊杰契尔他算是一个书生，然后有点温文儒雅，然后看起来很安静，可是他其实也有一点。腹黑，对，就是他有时候还是会调戏一下那个女主，然后可是我个人就是站。那个路卡斯那派，因为就是路卡斯每次只要跟纳西互动，就是真的很可爱。纳西就是女主，对。然后反正我就觉得超喜欢他们两个的互动的，对。另外里面还有一个叫做菲利斯，然后菲利斯他是一个就是骑士，然后常常守，就是他是守在那个克洛德，也就是纳西的爸爸身边的一个骑士。然后哦天哪！而且说到这个，克洛德真的超帅，帅到根本不像是个父亲，超夸张的。那怎么可能是父亲？有够帅。然后偶尔也会发生，就是 特洛德看到纳西跟菲利斯太好，然后吃醋，然后就叫菲利斯离他跟纳西远一点，真的超好笑。所以这部真的是超级推荐，而且我那时候其实这是我第二次看这部，我第一次看这部的时候，我甚至看完第一集就直接划出去，然后完全不想再看，然后觉得很难看这样。我现在想起来，我真的是疯了耶！而且那时候看第一次看的时候，跟我第二次看好像距离了100多天、200多天吧。反正就离了超久，是因为我就刚好无聊，然后又翻回去我以前有看过的漫画，然后重新看，我才发现，天呐，我竟然错过这么好看的神作！然后，而且我甚至为了这部还去买那个代币，就是 LINE 的代币，不然我以前完全不会花代币，我就会觉得说奇怪，反正后面都可以看到啊，干嘛要花钱买？就买，看了这部以后就，天呐，不行，我一定要买啊，好想要看下去。而且这部它是每个月的10号、20号、30号才会发出来，就是它不是那一种7天一次的，所以我每次都等超辛苦，可是我还是愿意等。而且我还会设闹钟，像是我会设，因为它是晚上10点发布，然后我可能会设9:55的闹钟，然后就为了等那一部就是发出抢先看，然后马上买，毫不犹豫，真的超喜欢的，所以我就这样一路买下来10几话，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因为如果就是停止买的话呢，我就要等1个月，超夸张的，天呐，这真的很好看，真的很希望他一次给我结局，我直接给他买爆。天呐，真的非常推荐大家这部。那以上6部呢，就是我想，就是我有花钱买，然后我对剧情有所好奇，所以买的漫画，就推荐给大家。那我接下来就要来分享，就是另外6部我没有花钱买，可是我觉得也很好看，然后会想要继续追下去的。那我就从一部叫做《他的遗愿清单》开始。那这部它其实就是像它名字讲的遗愿清单。其实是因为女主一个叫做宁愿的女生和她前男友就曾经有拟定过这份清单，结果就是因为她前男友去世的关系，然后她就打算要自己完成这个清单，结果她就是从她在完成这个清单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她就遇到一个就是男主叫做韩树。那韩树是一个就是不敢在大家面前唱歌的一个男生，可是他唱歌实力非常好。结果他不知道为什么在宁愿面前就是可以很自在的唱，所以呢，他们俩就这样认识了。然后宁愿就是让他可以在大家面前自在唱歌，然后韩树就是陪宁愿一起完成遗愿清单。然后他们也会从这过程当中呢和彼此越来越靠近，然后就是也希望就是。因为宁愿应该是有想过，就是这份清单完成以后，他就要离开这个世上。那也希望就是在后面的剧情方面，宁愿的想法也可以因为韩树有所改变。然后韩树在就是面对他以前一些阴影的关系，所以他也没办法在大家面前唱歌。那也希望他可以慢慢从那个阴影之中，就是好好的走出来。那就是这部，我觉得算是没有很轰轰烈烈的剧情，可是会让人想要看下去的，就是因为它算是很温馨的漫画，看了不会觉得太过复杂、太过沉重，然后就让人可以看得比较放松，所以就是会想要继续看下去，所以就推荐给如果你不想要看太复杂的漫画的人呢，就可以去看这部。那再来我要推荐的呢，是叫做《道点人生》，那这部其实是那一种短篇的漫画。然后他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个故事了，就是他这个故事就是会有一男一女到那个故事的主角面前，然后让他选说他要成为世界上哪一个人的脸，然后呢，他就会如愿以偿的变成那个人的脸，然后就是在这个世界生活。可是呢，他其实都会有一些条件，像是第一个故事啊。那个条件就是说，你变成那个人的脸以后啊，你不可以跟那个脸的主人对到眼。如果对到眼的话，你就会死掉。可是每一集的每一个故事那个规则都会不太一样，所以就是第一个故事的规则呢，就是不可以跟当事人对到眼嘛。然后后面的规则也有所不同。那我觉得这部漫画很有趣的是，因为他们都是透过换脸的方式，然后得到了新的人生，因为你完全换了一张脸了嘛。你原本生活的人事物啊，他们也都不认得你，你就可以开始你的新的生活。 可是，在现在已经到第三个故事了，但前面两个故事的主角人生最后完全不同，我就觉得就感觉好像是在隐喻什么，因为他们两个主角个性也当然不一样啊，然后他们做的事情也完全不一样，可是就是因为他们的个性不同，做的事情不同，他们的行为就是也都不一样，然后结果就导致了最后两个完全不同的结局，然后就。我觉得还蛮能引人省思的，因为就是你会对有一些主角，然后骂声一片，因为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那么糟糕，然后你会希望另外一个也是换得脸的人，然后可以过上全新人生，就是因为两个个性完全不一样，然后会导致你就是他们的走向也会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部漫画算是非常有趣的一部。而且它也不是说那种好几百话然后才完结的作品，所以我觉得看了也会觉得更加新颖，因为你可以看到不同人身上发生的故事，然后也不会太过生长，然后太过拖戏，所以我觉得很适合，就是如果你喜欢看剧情啊，然后想要看有一点意义的漫画，那我很推荐这部。那再来我要推荐的呢，是一部叫做《亲爱的 X》，那这部里面的女主呢，是一个有反社会人格的女主，然后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梨泰院》里面的女主也是拥有反社会人格。可是我觉得《梨泰院》里面的女主呢，她虽然有反社会人格，但她感觉都是用智商，然后让人家心甘情愿替她做事。虽然在《亲爱的 X》这部漫画里面呢，女主也是用她的美貌，然后让人家心甘情愿为她做事，但我就是觉得。她就是因为今天这么美，所以她才可以得到她现在的地位啊！如果她没有这么美，谁要理她啊？对，可是我觉得，虽然是想归这样想，然后也觉得就是她怎么可以这样利用人家，但还是会有那种想要继续看下去的感觉，就是很好奇她到底还会做出什么行动。因为女主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然后她懂得要怎么去利用别人，然后算计别人，然后来达到自己想要的目的，所以就是会想要看她到底会用什么技术，然后就很好奇接下来的发展，所以我就有继续看下去。那如果你是一个就是比较没办法忍受主角有缺陷，然后可能三观不是那么正的人的话呢，这一部就不太推荐了，不然你真的会边看边骂。那。接下来呢，我要推荐的是叫做《再婚皇后》。那这部漫画里面呢，她在第一话的时候就拍到一个皇，就是画出一个皇后对着她原本的丈夫说：“我可以跟你离婚，但请你允许我再婚。”然后她就是想要跟另外一个就是王子结婚，然后就才开始了主剧情。那主剧情就是原本的国王呢，他就带了一个小三回他的国家，然后就是逼迫皇后一定要接受啊之类的，然后还常常觉得皇后在刁难他的小三，可是皇后根本不想理那个小三，对，然后反正那个白痴皇帝就一直觉得就是皇后讨厌他喜欢，就是他带回去的小三啊，然后常常在欺负他之类的，反正就是一个很无脑的一个皇帝。然后呢，他带回来的小三也超级无脑，每天只会哭，都怀疑他泪腺是不是坏掉了，只会哭，动不动就在那边哭，不知道到底在哭什么。反正总而言之，那个皇帝跟他带回的小三就是无脑二人组，就常常会看到很气，想说天哪，这么无脑的两个人怎么可以当主角？然后呢，就是一堆读者啊都会在底下期待说，赶快演到第一集。赶快跟那个皇帝说，我可以跟你离婚，但请允许我再婚，然后跟另外一个好男人走吧。所以这部也算是就是以爱情，爱情为主轴嘛。其实我觉得不太算，因为其实主要就是在拍就是那个小三啊，他其实后面会做一些就是想要挑拨离间的事情，想要搞乱大家的事情，然后所以。也算是有剧情的东西，可是那一种剧情是看着让人家很气的，因为你会看到一个白痴一直在那边想要挑拨离间，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想要看，就是看了以后可以就是骂人舒压的漫画呢，欢迎去看这部。可是真的不要被那个小三气到不行，那个小三真的是超无脑的，对，然后那个皇帝也很无脑，可是那个皇帝其实蛮帅的，真可恶，但是他真的很无脑，真的有个讨厌。对，那再来我要介绍的呢是叫做《妈妈咪安》的漫画。那这部漫画是有就是一个儿子跟一个妈妈之间的故事。 那故事的开头是因为那个儿子就是很不孝顺啊，什么之类的，也从没好好关心过他妈。结果等到他妈就是病倒住院，然后感觉快不行以后呢，他才就是恍然大悟，然后就想要忏悔，然后希望他妈可以好过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因为是漫画嘛，总要继续演下去，就有一个鬼就出现了，就跟他儿子交易说，只要他儿子减少寿命的话呢，他妈就可以重新活过来，变年轻，然后变健康。然后他儿子当然就是答应了。然后就是结果他妈就是真的是奇迹似的又变回年轻人，所以跟他儿子两个人看起来就都像20几岁，像手足一样。结果他们俩就都去了一所大学一起上课，然后就展开了他们之间的故事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觉得这漫画的开头真的算是非常感人，然后又很贴切现实的，就是很多人真的就是在父母的最后一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以前没有好好对待他们，然后才开始后悔。那人生就是现实生活，一定不可能像漫画一样那样可以重来。可是你在看漫画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思索自己是不是从现在开始就应该要改变，然后才不会有一天后悔莫及。所以就是很推荐给大家去看，因为这部漫画我觉得算是蛮励志，然后又可以就是可以检讨自己、审视自己的一部漫画，所以就非常推荐给大家。那我再来要介绍的呢，最后一部是叫做《影死 Telegram》。那影死是一面的影，死亡的死，然后是 Instagram 的 Telegram。那我会介绍这部就是我今天介绍12部漫画里面的第二部我要介绍的惊悚漫画。恐怖漫画，那这部其实跟我刚才前面介绍的生日节不太一样，因为生日节它还算是有一点贴近生活的，就是你会真的觉得有可能发生的。可是 Instagram 这个真的太不符合逻辑了，超级不符合逻辑，我简直不敢相信。可是就是虽然它不符合逻辑，但还是会让人想要继续看下去。这真的就是恐怖漫画的那个魔力，因为就是会很好奇接下来的发展，然后虽然会看了，然后自己吓自己，但就是会觉得说，就是哎，感觉不看好像又有点可惜那样，所以就会继续看下去。然后它目前已经出到第二季了，那它其实主要都是关于网络社交软体，也就是 Instagram 那类，然后研发出来的一些恐怖事件，然后我觉得很推荐大家去看，就是不要觉得网络世界就什么秘密人家都不会知道，所以真的用网，就算你是在用什么社群网站啊，一定都要小心，不要让自己的个人资料、隐私都太过曝光。然后它目前进行到第二季，然后我记得作者说他会到第五季的样子，对，然后而且他说一季会比一季恐怖，害我觉得越来越期待了。虽然真的就是很不符合现实，可是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看一点恐怖漫画的话，这部我还蛮推荐的，就因为真的是蛮恐怖的。对，那以上就是我跟大家要分享的12部漫画啊。那希望有些是你还没看过的，然后你也有一点兴趣的，然后大家就可以去搜寻去看看。然后也希望大家会喜欢我的分享，或者是说你有其他就是也很推荐的漫画的话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或者是搜寻我的 Instagram，然后私讯告诉我，我也可以再分享给大家。那我的 Instagram 账号大家可以搜寻 SUDAKAEDE。那就是现在除了 Song On 以外呢，Podcast 跟 Spotify，然后 Google Podcast 也都可以听到我的节目。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然后也可以给我留言啊，或者是评分。那如果评分就是如果大家不太满意的话，也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原因，让我有更多空间可以去改进。谢谢大家。而且我最近其实有在考虑，因为收音的问题，所以我就想要买麦克风。可是麦克风我找了很多，就是不同品牌之类的，但选来选去，我还是最喜欢铁三角的，然后叫做 AT2020 USB 版本。可是那一次真的超贵的，因为再加上它的防喷罩跟避震器，然后这样就要6600欸，超贵的。而且我很怕我一买来，然后我就啊不想录了。对，就很怕自己坚持不下去，所以真的是很犹豫，可是又觉得音质想要做到最好，而且我每次用手机录其实都蛮吃力的，像我已经重录了第3次了，然后 我现在觉得我的喉咙非常痛，所以我有时候声音都会忽大忽小，然后就觉得买一支麦克风，如果第一次可以稳定的录完的话，应该会轻松很多。对，就是很想要投资下去，但是又很怕自己没办法坚持，对，就还在考虑。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频道，然后我也会尽早赶快改变我的就是声音品质。那非常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拜拜。